好，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首先平安，
平安。
能感恩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主的话语。那说实在，今天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但应该不是最后一次，是吧？记得上一次是在美国教会那边跟大家一起学习主的话。那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桑树节。啊，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个什么节日？那我们这周六要去哪里啊？要去教会去野餐是吧？特别的感恩，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有邀请的能力啊。我们有一个翻译成说110多人现在啊，那真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祷告。我们除了准备的工作，我们那天邀请来的慕道友，我们更盼望他们那一天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做耶稣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大家所期盼的。所以我们不单要求他们来，那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的祷告是让他们有一个心智能够领受这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要为我们那天的天气祷告，为我们的平安祷告，为慕道友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来祷告。我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更好的认识、联络、交通来祷告。真的是求神来祝福我们那一天的活动。好，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机会来学习主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所传递的信息仰望交给你。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加上祝福，加上恩典。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上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那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把你的话语能够赏赐给我们，就像主你当年所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让我们吃饱有余，使我们在你面前空空的来，我们可以满足的回去。主啊，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看顾保守带领。求主耶稣基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个题目是融入圣城的主。那圣城指的是哪里呢？耶路撒冷。那我们主耶稣基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一个故事。所以这周是我跟大家 学习主的话，那下周还是我们一起学习主的话，所以这两周的讲道也很容易。很容易是因为它是一个命题作文你今天因为是一个特别的节日要分享这方面的信息。那下一周下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是复活节。虽然说每个星期天佳牧师说都是复活的主日，但下个星期天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复活节也是一个命题式的讲道叫纯讲复活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1-11节。那这处经文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段跟它是非常相像的。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位牧者也分享过，大家还记得是哪位牧师吗？
邱牧师
所以当时我看到邱牧师那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想不要我们俩的信息是重复的，因为我预备这篇信息我也要孕育要想怎么去分享，我很久就思考这个信息我想不要把我的信息讲了，我就没得讲了。但很感恩邱牧师分享的是另外一方面。题目大家还记得吗？主要用你是吧？主要用我们所以特别的感恩。那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融入圣城的主。看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怎样的主？那俊东可以帮我们放一个这个视频。可能没有声音，但是我们就看这个图像，因为我们音响上有一点。这耶稣骑在驴驹上，然后那些人在干什么？在欢呼是吗？这是铺着布或者铺着衣服耶稣骑驴，这是什么？棕树枝铺在地上。
气一定流畅。
嗯，好了，好，好，谢谢。如果有音频，可能有声音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没关系。有个视频呢，可能大家更清楚的看到，可以设身的想一想，耶稣当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当时百姓欢呼啊，拥护他为王，啊，说和称呼他为主。那当时祭司长和文士那些掌权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不让他们叫出发出声音来。”但耶稣说：“他们若不呼喊，那些石头都要赞美主，都要称呼主。”所以我看到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那按照教会的传统呢，从今天开始到下个主日是一个通常被称为耶稣的受难周。所以许多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受难周是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因为圣诞周是纪念耶稣他生命最高潮的那一周，所以这一周可以说是耶稣工作的一个制高点。这一周呢，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称呼，我们往下放。那周日人群来见耶稣，然后周一呢说凯旋进入圣城，然后第二那今天周一呢，凯旋进入圣城呢定位是那个宗旨主日，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他咒诅无花果，然后洁净圣殿，这个是叫权柄日，然后周三呢是耶稣传讲一些信息，这个叫教诲日。那第四呢，我们有最后的晚餐，然后耶稣被卖被捕。那周五是主要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周六耶稣在坟墓中，然后星期天耶稣怎么样？
复活
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每一天会有不同的称呼，大概是这样。所以圣经把四卷福音书，每卷福音书大家会发现都记载了这个耶稣这个受难周这一周的活动，所以说每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就表明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么今天圣周的第一天称为宗旨主日宗旨主日，那么就是纪念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开始。那些人拿着棕树枝铺在路上，就像迎接王一样。所以他们这种做法，比如说把衣服铺在路上，拿棕树枝，就表明说是欢迎耶稣来到他们当中。那所以今天也被称为是宗旨主日，很多人呢会拿着，在一些教会里面，有些人会把教会插很多的棕树枝，有些人会手里拿着诗班，会拿着棕树枝进场，表明是纪念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除了有棕树枝在地上，还有什么呢？那还有衣服，那些人会把衣服脱下来放在地上，然后耶稣骑着驴驹从上面踩过。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来想，我们想衣服铺在地上，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就一件衣服，我脱了之后我还会有一件衣服我还有很多件衣服。但在耶稣当时那个时代当中却不是这样，那个时候那个衣服是怎么样的呢？是非常的宝贵，是非常的珍贵，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衣服我们穿不掉，我们可以都把它捐给别人。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人会，那些兵丁会研究分耶稣的什么衣服，去分他的衣服，那么就说明这个衣服是非常的宝贵。那不单有衣服，有棕树枝，棕树枝呢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呢是象征着美和公义也常常跟喜乐和胜利是联系在一起。所以有的教堂呢就会把棕树枝，用棕树枝在这一天呢把它来装扮教堂为的是纪念耶稣进耶路撒冷。那耶稣进耶路撒冷也是要去面对受难，面对十字架是他受苦的一个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我们说融入圣城的主很荣耀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那第一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下面这个大的标题，来预备起。
耶稣是和平之主。
好，那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都有啊、给我们记载说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但是唯有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记载的是拿着棕树枝走在路上的啊，这是约翰所记载的，不同于其他三卷福音书一个很独特的地方。那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应验了旧约当中的圣经当中的预言，因为早在耶稣降生500多年前呢，有位先知叫撒迦利亚，那他写的就是撒迦利亚书在第9章第9节里面提到了这个预言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看得清楚，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子。
所以我们看这书经文跟耶稣啊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是不是一样的？是啊，那就说撒迦利亚他说的这段预言是主耶稣基督啊当年是完全把它应验了。那荣耀的王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可以看见说他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所以耶稣带领门徒有了3年，在这3年的时候耶稣与他们同在，但是如今耶稣却要进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今天早上我们在上道班最后一课的时候啊，我们看了那个盼望的诗，那个一个长的短篇。那么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那逾越节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是怎么来的呢？当神带领以色列民要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让不让他们出去？不让他们出去啊，然后有石灾。那后来呢，神告诉他们说为了不让以色列民被击杀，他们在门楣上怎么样啊，涂血啊，吃羊羔啊等等怎么样。这个是逾越节的最初的来历啊，要越过以色列民的房屋。所以以色列民后来就过逾越节。那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去过逾越节。这是耶稣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要完成上帝的救赎。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骑什么进耶路撒冷？
驴驹
啊，不但是驴，而且是什么？小的驴驹，小的驴驹。那这可以说呢，按照我们今天来说，说这就是他的一个座驾，对不对？就他的，他骑的这个是他的座驾。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往下翻一下，他为什么要骑驴驹呢？啊，是驴或驴驹，他为什么不骑马呢？我觉得骑马好像比骑驴怎么样？我觉得好像更好，更威风。我觉得好像更能显现出一个人的啊，这个可能王的气质，高贵的气质。他为什么不骑马呢？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记载的是人，以色列人骑驴驹的呢？比如说大卫逃亡的时候也骑驴驹是吧？以利米勒或者是在士师记或者是约书亚记里知道，王也是骑驴驹的。那我们往下，所以一般胜利的君王呢会骑着马进城，然后凯旋会说他很凯旋归来，骑马进城。那么骑着驴驹呢，表明是一种寻求什么呢？和平的表示。所以我们常常说古代，我们会说他说一个打仗啊，古代说打仗他骑什么？骑马，那叫战马。但有没有人说打仗他会骑驴去打仗呢？有没有说叫战驴这个词呢？没有。为什么？因为驴没有马那么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啊，那么跑得那么快，那么健壮，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王，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给以色列民带来的一种印象是什么呢？他不是来干什么的？对，不是来打仗的。打仗就是来骑马的。我骑马我可以啊、有骑队，有那个啊叫骑兵，对吧？但没有，他是骑驴来的。所以说骑驴进城表明是一种寻求和平的象征。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也给人展现出来是什么呢？他的使命跟当时以色列民那种想象是不一样的。以色列民想象的是 我们那个王是怎么样的？骑着高头大马，带领我们，把我们从罗马帝国的奴隶之下怎么样拯救出来，像大卫一样，像摩西一样，可以把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耶稣用这种方式向他们展现，耶稣虽然是王，但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啊，我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国，耶稣的国是在哪里呢？在天上。所以耶稣你看别人拥护他做王啊，他就骑在驴驹上，好像这个王跟这个驴驹，这两个王和驴驹这两个好像是不怎么样，不匹配的啊，并不是能够搭配在一起的。正常来说王是啊骑马的，有好的座驾，但没有，他是个驴驹。所以耶稣给他们传递的一个使命是，他来不是为了动刀兵，而是为了和平。他来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谦卑的服侍别人。耶稣也不是为了要建立地上的国，他为的是天上的国。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就打破了他们原来那些那以色列民他们的自己的想法，是要建立一个在地上的国度。但耶稣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往下放。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说，很多地方记载说耶稣是和平的君，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着说，天使天兵报喜讯说，在地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啊，把平安带给人，把和平带给人。所以保罗所传说我们所信的福音呢，是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也就是说耶稣来到世上这个使命，他不是用暴力手段去征服别人，他乃是用一个和平的手段叫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有个将军叫拿破仑，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拥有千军万马，但我却不能征服这个世界。但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没有用一兵一卒，他却征服了万人的心。所以耶稣跟拿破仑将军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使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来，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和平之主。那么和平一共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呢是平安。我们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些门徒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死了之后他们聚会的时候很害怕，躲在一个屋子里面。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忽然向他们显现，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弟兄姐妹，你说门徒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要一顿大一顿野餐，一顿大餐？是不是？也不是，对吧？是不是要很漂亮的衣服呢？也不是。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怎么样？很害怕。他们害怕什么？我跟随三年多的老师啊，被人钉在十字架死了啊，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会不会有人来抓我们呢？他们害怕，在这个恐惧当中，他们最需要的是平安。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就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怎么样？
平安。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们握手，比如说今天我们见面握手，我们会说什么？会说你好。那他们见面怎么说？啊，沙龙是吧？沙龙的翻译出来是什么？平安，啊，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他们会互相问候呢，说平安。那今天呢，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有没有苦难啊？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一帆风顺啊，什么都是平安健康的呢？不是啊，还会有一些风浪，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而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耶稣来了，把平安带给我们。好，我们看第二种意思。第二种呢是指的是和睦。那么和平这个词呢，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和睦。和睦呢是指是在人际关系上，人和人之间可以有友善的相处，彼此的礼让。所以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怎么样和睦。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八节。 那在希伯来书里十二章第十四节说呢，你们要追求与众人怎么样
和睦。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特别的感触到的是，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那耶稣也为我们钉死在什么上？
十字架
上。所以我们说星期天是复活节，那么星期五晚上是什么？是受难节，纪念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我们一起学习慕道班课程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我说十字架是怎么组成的，有一横，还有什么？还有一竖。所以我分享，我说呢，一竖呢代表着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要人可以到谁那里去？到神那里去。那一横呢，表明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越来越感触到的是，弟兄姐妹，当人犯罪之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怎么样？破裂了，不和睦了，对不对？因为有罪的存在，所以人会你争我诈啊，这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些不是在神造人当初所给人的那种和睦的场景。因此我们以前也听过牧者讲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怎么样都比善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呢就不是那么和睦。那大家还记得当始祖亚当夏娃神造了他们之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场景大家觉得美不美？很美，是不是？当神造的第一个人叫什么？
亚当。
记住，亚当不是夏娃啊，是亚当。造了亚当之后，就是一个人太孤单，要有一个人去帮助他，然后从一个肋取出一个肋骨来，把他造成一个女人，叫夏娃。然后这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弟兄姐妹，你看，当夏娃出现之后，亚当怎么跟他说的？啊，不是，我骨中的骨怎么样？肉中的肉，就是现在还很肉麻的样子，是吧？就哎呦，这个仿佛是亚当在向夏娃这个表达自己的爱意，表达自己的情歌。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多久你会发现，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谁先吃的？亚当夏娃还是谁？
夏娃
先吃的。你看，造了亚当，那夏娃先吃的。然后夏娃不但自己吃了，还有谁吃了？亚当吃了。那么所以有人说，那个当亚当吃的时候，神就看到了，但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说神就看到，神就说你为什么吃？所以亚当吃了怎么样？吃了一半还没咽下去就卡住了。所以为什么说男人会比女人多一个喉结？这个果卡在那儿，哎，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你看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怎么样？赤身露体了。然后神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去躲避神。这个时候神找亚当说，你怎么知道善恶？你为什么吃了那个果子？这个时候你看亚当不再说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他怎么说？他把责任推给谁了？推给神，推给谁？还有夏娃。他说你造的那个人，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跟我没关系，对不对？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他觉得我一点责任都没有。那神说，那夏娃你为什么吃？夏娃怎么样？
蛇。
然后说你造的蛇让我引诱我，让我吃了，我就怎么样？我就吃了。弟兄姐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有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反应会把这个责任怎么样推给别人。特别是什么时候，当如果两个车发现碰擦的时候，追究是谁的责任的时候，往往不会有，一般不太会有人说这都是我的全责呀，我应该怎么样，很少会有这样。一般都会说，哎，你有责任，我有责任，你百分比，我百分比，多少，我不会这样。所以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和人之间彼此的关系就怎么样，就破裂了，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福音的和睦。当人和神的关系都建立好了，那么人和人都去寻求神，那么人和人的关系也就建立好了。所以我们常常盼望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整个我们的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我在预备这边信息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一个在往下放下去的， 我们常常盼望说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信主全家会怎么样呢？
蒙福。
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全家蒙福，一个是全家得救。我要问大家，你同意说一人信主全家蒙福的举手给我看一下。好，请放下。那同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给我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感谢主。啊，那一人全家得救是怎么样？哇，一个人信了，其他三五口都没有信，那就这个人得救了，其他人不信他也得救，是这样的吗？不是，这全家蒙福也好，或者全家得救也好，都没有说很准确的那种圣经的根据，但是起码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来看，我们会知道一个人信主，全家不代表说他一个人信，他全家就都得救，那代表说他一个人信主，他的家人借着那个只有一个人信的那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人可以，其他没有相信的人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家里面最早相信的是我和我的妈妈是最早相信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劝我爸爸说，你也来信啊，我们一家都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了、啊、我更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是这样，我们家人还没有相信耶稣的，那么我们尽力向他们传福音，也向他们，也为他们祷告，也盼望他给我们同等这福音的好处。就像我们马上要有一个这个野餐会一样，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是独一的救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向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呢，然后我爸爸就经常他说，哎呀，我还不要，我说你们先去信好了。后来我们他也听到别人讲说关于得救啊，不代表说我和我妈妈信了，他不信就代表说因为两个人信他就得救了。所以后来我告诉我爸，我说你信吗？我说将来到乐园到天国的时候，我说我和妈妈去了，我说你在这边，我说你怎么办呢？你知道我爸爸会怎么说吗？没关系，你们先信，你们信了，你真的有一天你和你妈妈到天堂去了，他说你们上升的时候，我拉着你们俩的腿把我带上去。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啊，整个一家人都信了耶稣，这是一个蒙福的，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说要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远处的人，如果按照这经文的原意，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远处指的是外邦人，那近处的呢？指的是犹太人。那如果我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会觉得说，远处我可以说指的是宣教，我们到远的地方去宣教，去传扬福音，去培训门徒。那么近处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啊，把福音也传给他们啊。所以我们把福音分享给我们身边最亲的人，那么就是近处的人，让他们与我们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和平，平安的第三个意思指的是和平。那么呢，这个指的是上帝创造了万物之后啊，本来是好的，但后来我们看有罪，后来呢，这个世界就人心就互相啊有一些欺压呀，有一些战争啊，有一些这个凶杀呀等等，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就会有一些不和平的场面给我们。但是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25节里面提到说，将来主耶稣的那个国度，那个新天新地的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是豺狼与羊羔怎么样同时，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我从小就老师就告诉我们，就教我们说狼和羊怎么样，能不能在一起啊？不能是吧，狼肯定把羊吃掉。在将来的国度里面，看狼跟羊啊，这个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度，但这个国度不是在地上的国度。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臣服必要征战。所以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啊，是将来的国度。好，那我们往下看，耶稣不单是和平之主，耶稣也是谦卑之主。 所以我说啊，看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耶稣骑的是一匹驴驹。如果你看，如果说耶稣是王的话，一个王他的座驾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飞机啊，可以有的人还坐火车，有的人还会有轿车，对不对？很好的轿车。但耶稣的说是王，他的座驾却是一匹驴驹。他为的是表明啊，耶稣是一位谦卑之主。因此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那么主耶稣当年骑驴进耶路撒冷，有没有这一个谦卑的形象呢？那些人他们高呼要赞美耶稣，拥护耶稣，说可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说耶稣啊就是大卫的子孙，但耶稣却骑上一匹驴驹，这个驴驹就是代表着一个啊谦卑的姿态，一种谦卑的象征。我说我们十二月份要过圣诞节，过圣诞节呢，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为我们降生在什么地方？
马槽
里。今天我们哪一位做父母的，我们说孩子出生我就把他放在马槽或者那木头筐里，会不会呢？不会啊，都会有的婴儿床。但耶稣呢，却一个啊卑微的形象，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里面，是木匠的家里面。而且耶稣死的时候呢，是被挂在木头上。那么也就是说啊，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谦卑，不仅体现他说他心里是谦卑的，他降生是谦卑的，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谦卑的。同时往下看，耶稣给门徒怎么样？
洗脚。
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啊，他们走在外面的时候，会有很多风沙进到他们的脚，进他们的脚里面。所以如果客人到主人的家里面去呢，一般都会啊把脚洗干净。那这个活一般是谁来做的呢？不是主人做的，而是那主人的仆人做的。那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耶稣为门徒来洗脚。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我们只是听听看看，好像是好像很简单很容易，但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人走了一天之后啊，这个脚就会很脏啊，也会很有味道。但耶稣为门徒洗脚，本来是门徒要服侍耶稣的，但耶稣却给门徒洗脚，给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位谦卑的主。所以他是一位本来由仆人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为门徒来做洗脚的这种服侍。而且当我看这处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是耶稣不仅为门徒洗脚，而且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卖耶稣，叫什么名？
犹大。
耶稣有没有为犹大洗脚啊？哇，也很不容易啊。耶稣知不知道犹大卖他？
知道。
我要是耶稣的话，我肯定为他洗啊。那十一个我会洗的好，那一个我就为他洗。但耶稣没有，耶稣也为犹大洗脚。真的是一位谦卑的主。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谦卑的一个榜样。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当我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也会发现弟兄姐妹，保罗也同样教导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姿态。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二节里面说，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些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么正常来说呢，我们可以说加拉太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比较靠前的靠前的一封书信。所以保罗当时他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二章第十一节说，他看到了彼得有激发彼得有可责之处，他马上就责备他这是彼得当时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再往下来，那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是如果加拉太书是第一次布道写的，那么哥林多前书呢就是第三次布道写的。那么这个时候保罗是怎么认识的呢？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怎么样最小的。大家不要忘了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保罗说他是什么？
最小，
他是使徒。那这个时候他就认识到，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怎么样
最小
的。那再往下来，因为我为啥要把下边空出来，因为后边弟兄姐妹可能看不到下边，所以我把它放上面了。那么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里面说的，他说我远比众使徒中最小的怎么样
还小。
我要问大家，以弗所书是保罗的什么书信？ 对监狱属性，我们周五晚上一起学习啊。监狱属性，他在监狱当中，他觉得说我比众圣徒最小的怎么样？还小。你看保罗看自己怎么样？是从那个大的，然后慢慢怎么样？像套娃一样，是吧？越来越小，是吧？来，再往下来，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书信是保罗的教宗书信，对吧？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什么？我罪魁啊！你看这更严重了啊！再往下，那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唯独公家在我这里，他说你来的时候把谁带来？
马可。
为什么要单提到马可？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在宣教的时候，他们为了马可离开他们那件事情上，他们有了什么争执，所以两个人有一点矛盾。但是到后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说把马可带来，表明他跟马可的关系怎么样？
和好
了。所以看保罗的历程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他是一个看自己越来越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啊也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也这样看呢？我觉得一个谦卑的人啊，他应当有什么样的品质呢？除了他看神之外，他还要学会怎样看自己，还要怎么去看别人。所以在有个神学家叫加尔文啊，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提到，他说一个真实的智慧有两部分组成，第一个呢是对上帝的认识，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认识。所以一个人怎么看神是一种眼光，一个人怎么看自己他是一个眼光，一个人怎么看别人这也是一种眼光。所以一个人的眼光很重要，他的眼睛看了之后，他的心里面就会有想法，然后他就会带出行动来。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看自己，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
中道。
我们再往下放啊，这有。那奥古斯丁在劝美人在要谦卑的时候，他说骄傲使天使沦为魔鬼，谦卑使凡人仿如什么
天使。
所以他也指出说，人最大的罪不最最最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骄傲。所以谦卑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再往下。那在最近呢，我有的时候时不时也会翻看那个邱牧师写的那本《教会冲突》那本书。虽然我以前把它当做那个实习报告来做一遍，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要去看一看。我觉得对牧会是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在看书的时候呢，后来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世上有没有完美的教会？
没有，
有没
有？
没有。哇，你们都知道，都说没有的吗？真没有吗？
没有。
没有。我下来，答案在下面。我也说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教会？
健康的
、成熟的教会。教会在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罪人教会是由人组成在一起的，这个房子不叫教会，这个房子叫教堂。那么教会是我们处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难免会彼此会有伤害，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犯罪的时候，没有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求有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健康的成熟的教会。就像一个人，你说这个人，你说他是完美的吗？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求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是一个成熟的人。那个健康指的是什么呢？不代表说你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而是你这个人是健康的，不仅身体是健康的，心灵也是健康的。那么另外一个成熟的，我们今天说一个人他成熟不成熟，我们往往会有一个观点，会看到说啊，这个事情他是成熟的，小孩子他是不成熟的，他有他自己的一面，所表现出来的一面看到是不成熟的。那么大人呢，我们说啊，这个人是成熟的。那我盼望，我说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不是就停留在那个不完美当中，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我们是健康的，我们是成熟的。那这就需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我们的成熟，这就是我们健康所表现的一面。
好，那往下谈。我们说第一点，耶稣是什么之主呢？和平之主。那第二，耶稣是谦卑之主。那么第三呢，耶稣是得胜之主。耶稣骑驴去耶路撒冷，他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要被捕，他要受苦，然后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在我们人看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说耶稣是得胜了还是失败了？
得胜。
在我们人看来他是失败了啊，一个人他怎么能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还有能力呢？但耶稣跟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们的人正常的想象观点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以前好忘了哪位牧师也讲过，那其中第六句话讲的只有最短，只有两个字，叫什么？叫成了啊。所以成了不是完了，是不是？如果说完了就失败了，就是我不挂在上，我就什么都完了，我没有，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有，成了，成了什么？神的救恩，成就了神的救恩。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不单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天，我们下个主日，我们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是一个真正的复活节的一个主日。那么耶稣的得胜，他胜过了死亡，耶稣可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的。如果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切都是枉然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传的怎么样？那我今天也不要在这边讲了，是不是？讲了一个死人有什么用呢？他不是，耶稣复活以大能胜过死亡的权势，以此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呢，也胜过黑暗。所以耶稣说呢，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耶稣胜过，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个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会有苦难，我们在世上都会有难处，可能是家庭上的、工作上的、学业上的、侍奉上的等等等等，有各样的难处。但耶稣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他生病了，我们说你来信耶稣吧，我们能不能告诉人家说，来信耶稣，你的疾病就一定好啊，就一定能得到医治呢？我们不敢这样打保票，对不对？我不能说一定，不能说一定就好，因为医治的主权在谁那里？在神那里。今天一个人没有工作很失落，你说来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有工作了，能不能这样说？也不难啊，因为主权在神那里。所以今天但是我们跟别人讲说，那你来信耶稣吧，那你说我信耶稣，我可以有什么？你可以告诉他什么？信耶稣疾病不一定啊，这个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得到医治。信耶稣没有工作不一定说一定找到工作，但信耶稣一定能怎么样？得到什么？得到平安。所以耶稣说的，在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这个平安，你真的把耶稣接在心里面，平安是一定有的。所以我们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好像是失败了，在人的眼光来看是失败了，但是给我们看到整体的圣经的角度、信仰的角度，他是一位得胜的主。那当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高呼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去拥护耶稣，拥戴他，迎接他，我们觉得心里高兴不高兴？很高兴。但是让我们心里面也很伤痛的是什么呢？过了几天之后，当耶稣被抓之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下面有些人喊什么吗？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一些解经家就说，他说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把衣服铺在路上，拿棕树枝的那些人，有一些人，不能说全部，没办法去全部啊，那去全部或者有多少，有一些人，他们那时候去拥护耶稣的时候， 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在喊着什么？钉他十字架。同样的，这一些人他们之前的表现跟之后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原来在 前几天还拥护耶稣为王啊，还迎接耶稣，但过了几天之后马上就喊着钉他十字架。因为耶稣想象的，因为耶稣来了跟他的想的不一样，耶稣的使命跟他心里面期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钉他十字架，我们不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弟兄姐妹，所以给我们看到，是不是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会向神感谢赞美，但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向神埋怨呢？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会抱怨是怎么会这样呢？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这可能是我们里面情绪正常的表露，但是我们更的盼望的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坚定的去跟随主。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啊，当我们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我们都一生的去跟随主，就像我们所走的道路有高山也有低谷啊，但是有神的保守和看顾，神会把他的平安和喜乐会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最后，我们去思考一下，再往前方思考，主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啊？他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是为我们降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呢，还是耶稣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位主？还是主他只是一位听我祷告的主，他只是满足我要求的主啊，他只是帮助我赐我财富的主呢？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怎样的，取决于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对主的那个反应会是怎样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认识到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来作为我们人生的主宰。所以在最后啊，全都再往下放。那这个结语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预备开始。
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他是一位和平的主、谦卑的主、得胜的主。耶稣受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对我们每个人的救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使得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思想你当年融入圣城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在我们啊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看到的主仿佛是一位失败的主啊，是一位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但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进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而且为我们复活，而且给我们看到的主，你是一位和平之主，你是一位谦卑之主，你同样也是一位得胜之主。主啊，盼望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我们在你面前的认识不再是肤浅的，不再是停留在主你只是一位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而是看到了主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在死里面复活，将来还要接我们到你去那里的主。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在你的里面有根有基，让我们今天在一个终止主日这个特别的主日里面思想主你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愿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在一周在我们以后的生活当中能更好的活出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